阿爸父，我们再次恭敬地来到你面前，把今天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也借着你的话语和我们说话，把每一位姐妹在网上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耶稣，你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你的圣灵来浇灌充满我们，正是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帮助。在这个过渡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满有力量，满有平安。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的背诵经文，好不好？
假若
在
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
好，再念一次。
假如
在别人我不是
使徒，
在你们我总是使徒，
因为你们
在主
里
正
是
我做
使徒的
印
证。进入今天那个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要讲的是9章1到15节。第9章是保罗个人的见证。保罗从第8章从基督徒的自由转到做使徒的自由上，保罗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加上他个人侍奉主的见证，来说明他是怎么样为基督的缘故约束自己的自由，放弃应该享有的权利。保罗也以此来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不可枉用自己的自由。这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在运用我们自由时，应该为别人着想。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总会为了他人而放弃了一些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我相信在线上的每一个信主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我还记得那已经是30年了，在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阮长老给我买了一个戒指当做礼物送我，是一个红宝石的戒指，我非常的喜欢。我这个人对首饰没有什么兴趣，但是那个戒指我非常的喜欢，戴上了就没有折下来。然后我有一天去探访的时候，那个对方是慕道的朋友，我就在向他传福音。结果呢，我却发现他专注在我的那个红宝石的戒指上，然后又后来又问我在哪里买的，是不是很贵，大概要多少钱。从那次以后，我探访再也不戴这个戒指了，因为这个戒指拦住了我传福音，这个戒指影响了别人传福音。虽然我非常的喜欢它，但是为了福音我放弃带它了啊。所以我想我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在网上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也应该有一些类同的经验，甚至有的人为了对方能够信耶稣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甚至花上金钱开放家庭，一而再的邀请他来家里啊，这都是一些的经验。保罗在讲这些话，一方面是给哥林多信徒做榜样，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中有一些人因为保罗没有运用使徒权力为理由，说他不是使徒。在这一章里边，你也看到做人挺难的，你有一些该享有的权利，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放弃了，别人反而因着这样子来怀疑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你到底是不是使徒。这就是发生在保罗的身上。所以当你在念9章1节一开始在念的时候，你就会发觉 你可以感受到保罗当时的心情，他是个怎么样的心情、啊、保罗在第九章呢就回应了这些怀疑他使徒身份的人的批评，他同时也向哥林多的信徒解释为什么他自愿放弃接受他们供给的权利。保罗的侍奉和其他的信徒有所不同，就是他经常会拒绝接受所牧养教会在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说在生活上的供应了。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十八章让我们看到保罗是以执帐篷的，也是以执帐篷为生。不管是在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有告诉我们，他不只是供给他自己需要，他也供给他同工们的需要。这也是一个保罗不接受他所侍奉的教会供给的原因之一，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可是保罗的这个行动却成了敌人攻击的把柄、啊、就有人就开始攻击他，怀疑他，怀疑他使徒的身份，也认为保罗不应该与其他的使徒并列摆在一起，他没资格。但是呢，保罗的原则是什么？他情愿禁止自己做那些自己可行的事，而不叫软弱的弟兄犯罪。也就在八章的说了，他宁可死，他永远不吃肉，他宁可死，他也不叫他所夸的罗空，就讲了传福音的事。因为保罗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从心底里关心为了肢体属灵上的益处，为了肢体灵命上的长进，他宁愿约束自己在个人行事为人上应该享有的自由。所以这是保罗的一个人生的原则，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别人属灵上的好处，为了别人灵命上的长进，他禁戒自己使用自己的自由，该享有的自由。这让我想到，这让我想到什么呢？今年大家都知道了，就在上个月初纽约疫情非常紧张的时候，纽约州长呼吁全美国的医护人员出来支援。这些全美国的医护人员，他呼吁的这一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那些已经退休了的人。当他这个呼吁发出去的时候，很多人听到了立即回复我参加。我想大家若是看电视都看到这一幕，我参加，就这么一句话，我参加。而这些的人刚才已经说了，都是超过七十岁，超过了七十岁都是已经退休了的医护人员，而他们正在享受他们退休的假期。而这批人呢，也是最容易感染的高龄族群，因为过了七十岁。可是当他们听到了这个呼召，他们立即站了出来，他们放弃了他原来在享受的这种退休的日子。因为美国的医护人员，不管医生啊护士，他们的退休福利保险都非常的好的，他们正在享受他们这种好不容易得来的假期，好不容易得来的退休的时间。结果这个呼召出来，这批的人立即站了出来。而这批的人有多少呢？在新闻上 大家都看到，没有几天呢，有8万多人呢，从各地到达纽约。他听到了这个呼召，他知道了这个需要，他放弃他享受的这种自由，而为了这个呼召出来。还记得100年前，在有这部电影《塔塔尼号》电影，当时电影这个船那个大游轮从往纽约开的时候撞到冰山上，然后船马上就要出事，船上有一个牧师是英国来的，叫 Harper John Harper， 他就马上站起来大声喊，基督徒站出来，基督徒站出来，就这句话，立刻就有10来个基督徒站出来，而这10来个基督徒手上都有救生衣。他就和这10来个基督徒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若是淹死，若是丧生，我们知道我们哪里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都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而这些没有站出来的，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会去哪里？即刻的这10来个基督徒把他们救生衣都拿出来了，给那些没有救生衣的穿，包括哈珀牧师也都淹到水中。在水中淹在水里的那一刻，哈珀牧师看到一个年轻人没有救生衣的就要被淹死，哈珀牧师问他，年轻人你信耶稣了没有？他说没有。牧师立刻脱下了他的救生衣给了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即刻的穿上，就浮在水上。牧师怎么样，他就一点点一点点沉下去了。基督徒，神给我们一些的恩典，神给我们的一些的自由，神给我们一些的权利。在这边我们看到这艘船上的基督徒为了那些没信主的人放弃他可以活命的机会，放弃他的权利，让别人得到好处，让别人可以活命。这实在是一些很感人的见证，可以配合这一段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在我们今天要讲的一共分了3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就是保罗自己自述他是使徒的凭据。第二个大段落呢，保罗讲他有享受基督徒享受使徒应有的这种权利。第三个大段落呢，保罗说我约束自己不去享受这些权利的一个原因啊，这分3个大段落。在第一个大段落就是9章1到3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把它念一下啊。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的 吗？我们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 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 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终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那第三节解释了保罗在第二节讲这些话的原因。现代中文译本比较翻译的我们能够更清楚，怎么翻译呢？他说人家批评我的时候我就这样辩护。所以保罗在讲第二节是因为有人批评他，所以保罗借着第二来自述自己使徒的凭据。他是使徒，怎么来定你是不是使徒呢？在使徒行传第1章20-21节那边有讲了，跟过耶稣的 见过耶稣的。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他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亲自的把使命给他，我要差你到远方，到远方，而且在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在《使徒行传》里，你看到保罗，他所到之处就是见证复活的主，他所到之处就是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这是保罗从神，从耶稣那边亲自得到的托付。但哥林多这边，哥林多信徒竟然怀疑保罗的身份，批评保罗，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他是使徒，他见过复活的主。不只是如此，保罗也特别的强调什么呢？哥林多信徒啊，你们不就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吗？我们都知道，上一次已经讲过，保罗来到哥林多，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里记载，他在哥林多这边住了有18个月之久啊，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他离开哥林多，也借着他的同工百居拉、雅居拉栽培了亚波罗，留在那边继续牧养哥林多那边的信徒。在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哥林多的信徒因为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哲学派别的影响，他们怎么样呢？教会里也是被感染的很严重，很世俗，有分保罗派，有分基法派，有分亚波罗派，还有基督派。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原因，不是保罗派的就要批评保罗使徒真正的身份了。但是保罗在这边告诉他，你们不就是不正是我使徒的印证吗？你们不就是我带领你们信主的吗？保罗在那边18个月不就是在那边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的吗？因为他在那边激励管会堂的激励四不一家全部信了主，而且那些听到保罗讲道的人很多人都信了主，当中有敬虔的犹太人，当中有犹太人也有敬虔信主的外邦人啊。那为什么他们会盘问保罗使徒的身份？这也是在第一章那边可以给大家一些答案的。有的时候有人也会在教会里挑战你在教会的职分，可能因为你年轻，你是长老吗？可能也因为你年轻，你是坛长吗？他可以吗？人是极其的软弱，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容易。我们真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有基督的心肠，帮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大点就是讲到保罗应该享有的使徒权利。保罗应该享有的使徒权利啊，第二大点9章4到14，保罗应该享有的使徒权利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段落里，保罗就辨明自己也能够和其他使徒一样享有他应该享有的权利。比如说什么呢？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子，靠福音养生。所以在9章4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就是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这不是也是正常的吗？今天的传道人有 接受教会在经济上支持的权利，教会也有责任供应传道人在生活上所需要的敬奉。所以教会对一个传道人的态度在圣经上有非常宝贵的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要供应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而传道人接受教会在经济上的供应也是理所当然的。保罗他是有权靠福音生活，他有权，他是传福音的，但他并不如此，他乃是靠他执帐篷来维生。这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他不只是自己执帐篷为自己，也供应他同工的需要。他以执帐篷为生的这件事情，哥林多的教会反而误会他，误会他保罗的动机是不是有问题，保罗是不是不拿教会的敬奉要来见证他是使徒，他使徒的身份是不是有问题。若是今天有一个人他是代指侍奉来的教会，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心，他所付上的时间可能不输给一个受信的传道人，这个人在传道人的心目中和在同工的心目中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接纳，还是带着一些问号，他动机是什么，他到底有什么目的，这都是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所以刚才讲到保罗他有权利靠福音养生，但他放弃了。那第二点，保罗在这边说第九章五节，我们一起念，难道我们没有权柄，请姐妹们一起来念好吧，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我们请大家也念现代中文一本，难道我们不能像其他的使徒，像主的兄弟彼得一样，带着信主的妻子一起旅行吗？所以这带出来了一个问题，他们批评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是单身，保罗没有像其他的使徒一样带着妻子一起服侍。那保罗就说，难道，那就表示我当然是也可以哦，我有这个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哦，我有这个权柄也和其他的使徒一样带着我的妻子一同来侍奉主啊。他特别讲到彼得，特别讲到彼得啊，像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那彼得是很早就是结婚了，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好像三十节那边就有提到耶稣怎么样到了西门的岳母家啊，所以那个时候西门就是彼得了，也叫基法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到彼得已经结婚了。这保罗就在说，难道我不能像彼得一样吗？批评的人跟他说，为什么人家使徒彼得都有带着妻子一起来服侍，为什么他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动机是不是不同，动机是不是不良？保罗在第七章把结婚婚姻的蓝图摆在我们的面前，非常的丰富，也补充了创世纪里边那个人独居不好，神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这么一句话，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却把婚姻夫妻之间的关系包括了单身包括了独身都讲得非常清楚，让我们看到一个单身的人娶妻嫁夫这都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看那个人独居不好找一个配偶帮助他，但是说神若是给你有独身的恩赐也是不同，这是神给你的恩赐。在这部分中看到保罗，圣经没有记载他有妻子，到这边也是没有记载他有妻子，可是我们前面看到保罗能够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他走到那么远，一直到了罗马，他最后是要到西班牙的。您可知道在当时的交通的光景，这个路途有多远呢？从亚洲到了欧洲，若他是有家累，行吗？若是他有妻子孩子，他能够撇下了家完全不管，就这样子吗？再一方面，若是他有家累，他能够写下这么多的书信吗？保罗身在他身上有特别的使命，也借着他让我们看到神在他仆人身上的带领，他是可以娶妻像其他使徒像彼得一样，但是为了服侍神为了传福音他放弃了娶妻的权利。保罗放弃了娶妻的权利，同样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为了服侍神放弃了结婚的权利，很多的人为了服侍神放弃了温暖的家离乡背井到远方去宣教。我每一次出外的时候想到那些宣教士，我真是感动，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他们牺牲自己，他们放下的权利，因为他们看这些人听到福音比他们的享受更重要。我记得我所认识的女传道，我母亲非常的喜欢她，一直想为她介绍一个男朋友。有一天母亲就打电话说这个男孩子非常非常好，怎么怎么好，她想要借给某某介绍给某某女传道。结果某某女传道就说，刘妈妈，我不是不结婚，但是我是非传道人不嫁的，我是非传道人不嫁的，因为我是要侍奉神。很让我们感动，他会不会因此就失去了结婚的机会呢？有可能，因为毕竟传道人这个年纪还没结婚的也不多，但是感谢神他有这样的心智，为了服侍神非传道人不嫁。在这边保罗看到广大的合场，保罗看到做不完的工作，他是可以带去个妻子路上有陪伴一起来服侍神，但是他没有如此。在他旁边最好的同工百居拉雅居拉，人家是夫妻耶，连圣经都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若有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他扶起来，但是保罗却是为了广大的合唱他放弃了他自己享有的权利。难道 我不能像其他的使徒吗？我当然是可以，我保罗当然是可以，我当然是也可以有一个妻子。可是我保罗为了福音，我把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应享的权利放下来了。我们在服侍神上有没有放下哪一些的权利？我常常觉得我们做姐妹的，在线上的姐妹们，你们都很伟大，母亲节就要来了，求神祝福线上每一位做妈妈的，求神纪念你们为家庭的牺牲，求神纪念你们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操劳，加倍的恩待报答赐福你们。多少的姐妹，我在姐妹会中真是觉得好能干哦，似乎是没有不可以做的，但确实在家里完全放下自己，在家里任劳任怨做贤妻良母。我常常看到那些姐妹，哎呀，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她们，对神的话语上追求，而对家里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尽心竭力。姐妹们，你们都知道，每次我们要有趴拉干什么，你看到那些姐妹什么手艺都会，做的真的是比店里的东西还好吃，而且慷慨大方，这是很需要时间的，也是很需要劳体力的，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要准备三餐，我们家每餐只是两个菜，一荤一素一个汤，我都觉得好像占据了很多时间，好像突然时间生活忙碌起来了，我们只是两个人呢。但是姐妹会诸多的姐妹家里还有孩子，两个大人至少还有两个小孩，有的人还有三个小孩，有的人还在加上父母公婆的，这一个大家子照顾起来不容易，清洁起来不容易。一般来讲，姐妹会的姐妹都还蛮节省的，也许因为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真的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丈夫，为了孩子，放下了很多姐妹们该有享有的自由，该享有的权利。母亲节就要到了，也求神给姐妹们能够有这一天好好享受啊！作为一个姐妹，做一个母亲，做一个妻子，神所给你的这一天的日子好好的享受，求神赐福，求神与每一位姐妹同在，在主里的劳苦绝不突然的，每一位姐妹真的就像箴言31章所说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这是我们的标杆，但也实在是看到姐妹会很多的姐妹都是那才德的妇人，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感谢神，感谢神啊。第三保罗就说了，9章6节，请大家一起念好吧，独有我，请姐妹们一起念，独有我与
巴
拿
巴
没有权柄
不做
工吗？好，我们也把当代圣经念一下啊。难道只有我和
巴拿
巴
要
知识
驱
力，而其他的使徒
就
不必吗？这边更清楚了，难道只有我和巴拿巴要知识驱力，其他的使徒就不必吗？ 保罗和巴拿巴都是全时间在服侍神的工人，他们其实有权柄可以不做没有酬劳的工作，但他放弃这个权利，为什么？也是一样，为要叫他们所传的福音不受拦阻。所以在上面我们看到有三种的放弃，第一个靠福音扬声，第二个娶信主的妻子带着一同去服侍神，第三个享受工作的成果，这三种的放弃哪一种最难舍，哪一种的放弃最不容易，大家可以想一想看，大家可以想一想看，你认为哪一种最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所以在这边保罗放弃了他应该享有的权利，从四节到六节大家看到了，生活婚姻生活，第一个生活是靠福音养生了，第二个就是他的婚姻了，第三个独与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这是那些批评他的人的批评。保罗再进一步的用了三点来解释做工的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用了三点来解释，请大家一起念九章七节。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的院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不吃牛羊的奶呢？所以在这边，在这一节经文里边，保罗用了三个例子，保罗用了三个例子是日常生活一般的常理了，这三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当兵的，就是农妇，就是牧人，他用了这三个例子，也是当时代是普遍大家知道的人，当兵呢，他就说了，当兵的人去充军，不会带着粮饷去的，不会身上带着吃的喝的去的，粮饷不是当兵者的酬劳，乃是他进入到军队里边，他入伍到军队里边是军队的供应，他不需要带。农夫呢，他讲到栽种者，农夫栽种果园里的果子，他就有权吃园种的果子。在加州天气好，很多的家里都有柿子树，有梨树，你家里有柿子树有梨树，你会不会不吃啊？你是栽种的人，你当然是会吃吗？你当然是会吃那个好的，会吃那个大的吗？这是一般的常理。他另外一个讲到牧人畜牧之礼了，他说牧养牛的人，牧养羊的人，他会不会吃牛羊的奶呢？这是一个常理。你家里养了一头小羊，羊有发奶有奶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奶挤出来都去给了你的邻居吃而你不吃呢？除非你是过敏，这不是常态。所以在这边保罗就用这三个劳力者他们享受他们的成果的例子来和大家说明，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用当兵的，用农妇，用牧人，大家非常的容易明白。那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保罗就把这个一般的常理用在以神的事工为主神的仆人身上。保罗没有用自己不做无酬之工的权柄，是他甘愿放弃了这个应该享有的权柄。第二点，他说根据摩西的律法，前一点是一般的常理， 根据摩西的律法，在八九两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八九两节怎么说？请大家一起念。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第九节，就如摩西的律法，
记者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
不可笼住他的嘴。
难
道神话念的是牛吗？这两处的经文，摩西的律法是讲的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我们请大家念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啊，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
他的嘴，
是引用摩西的律法来吩咐人对牛的怜悯，人有他便吃便坐。难道神顾念牛过于他的仆人吗？然后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又再一次说，因为经上说啊，然后配合马太福音十章十节，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行路的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的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借着这几处的经文，从摩西的律法提醒我们一些什么事？从申命记二十五章四节提醒我们什么事？哥林多前书六九章七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章十节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尊重传道的人，传道的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传道的人靠福音扬声为生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传道的人是不是就在教会里受先的传道人呢？不尽然，受先的传道人是传道人，而今天你是传道，你是在传福音，我们应该尊重他，我们应该供应他生活的上的需要，我们有这个责任，他们有这个权利接受弟兄姐妹的供应，接受教会的供应。这也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有恩典的神，告诉我们神是爱，他知道你的需要。也就在像我们八章说了，若有人爱神，这人神是神所知道的。爱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你今天在服侍神，你今天在传福音，你为了工作，你为了传福音，你为了服侍神放下你的工作，我深深的相信，我也经历了，他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当年1989年我放下我的工作的时候，我的母亲和我说，你的孩子就要上大学了，应该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你这样放下工作，你不担心以后的经济吗？但是当年借着阮长老的支持，内心从神来的感动，我就觉得我就是要出来做一个无心没有薪水不拿薪水的传道人，我相信神会供给我的。很奇妙，回过头来我的家人都可以给我做见证，我没有拿教会的薪水，我这些年来从四家五家一直在服侍神，一点好处都不缺，孩子们也都大学毕业了，我也没有说因着我少掉了一份收入经济上出了问题。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自己的经验也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每一个人神的带领不同， 若是我今天像黄传道一样，他在教会做全世界的服侍，也拿教会的薪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是这样的带领他，神是这样供应他的需要。不管是带子和不带子，我们的心向着神，神都知道的。所以姐妹们，每一位姐妹，你们对主的爱心，对人的爱心，传福音的迫切感，神都知道，神都纪念，神会自己报答的。所以借着这两处经文，特别是《申命记》25:4，让我们看到神看重于你，看重你过于一切，神知道你的需要，他必然会供应，他是耶和华以勒。在第三小点，保罗应该享有这些权利是一个合理的指望，合理的指望是一个常态。第十节和十一节我们请一起念。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受丰养肉身之物。新译本说的就是肉身之物，就是物质的供应了。这还算大事吗？耕种的存着收获指望去耕种，打场的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这是常态啊，这是正常，这是一种正常的期待。所以保罗就说了，我在哥林多在你们那边撒下了福音种子，我今天享受这个成果也不是不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啊。在11:12，传福音的物质的供应是神所定规的，是传福音的人的权利。然而保罗怎么样，并没有用这权柄，为了什么？为了福音，他放弃了这个权柄，免得福音被阻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想给人家留下毁谤的借口，说他利用福音来剥夺信徒的利益。第9章保罗放弃使徒的权利，是第8章不用自由的权利的好榜样。保罗为了爱心，有使徒权利而不用，信徒也可以享有基督的自由而不枉用这自由啊。保罗享有使徒的权利，放弃了这些权利，刚才已经说了这几点啊，我们已经提到就不多讲了啊。他说若在别人身上你没有这权柄，何况我呢？我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受阻隔。这边我也不多讲了，保罗自己做工为生，他生活的来源你们讲义上有啊。第三大点也是最后一点，保罗行使权柄的限制啊，保罗行使权柄的限制的原因就是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他与别人比较，第12节他说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更何况我呢？然而我没有用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福音被阻隔。他不用这些权柄，不用这些自由，就是为了免得福音被阻隔。现代中文更比较清楚啊。如果别人有权利这样期待你们，我不是更有这权利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利用这个权利，凡忍受一切，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阻碍。再一点，第一点刚才讲的是与别人比较，再一点是主的吩咐。在我们前面所念到的经文，就申命记那边，利未记还有民数记都有提到啊，神应许在圣殿服侍的人有权享有圣殿的供应啊。主耶稣自己也吩咐啊，在岂不知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食物吗？收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所以祭是服侍神，可分得献祭之物。大家还记得有哪一个祭大家都可以吃？就是平安祭了啊！平安祭这祭出的经文在你们讲义上也有啊。祭是服侍神，在旧约就有提到服侍神的人可得殿中 的是这个那个献祭的东西，利未记、民数记都有写得很清楚，就不念了啊。那在第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主耶稣也讲说了，传福音的要靠着福音养生。现代中文呢也说了，主也这样吩咐，从事福音、从事传福音的人，应该依靠传福音维持生活。刚才我有提到马太福音、儒家福音，儒家福音十章七节，你们看哦。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再一次提醒我们，靠福音养生是应当的。保罗说，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先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要叫所夸的罗空了。啊，所夸的罗空，现代中文就说了，我没有利用这些权利，我写这些不是为这争取这权利，我宁死。这是保罗第八章第九章这再一次啊，这种的决心，也不愿使我所夸耀的落空。当代圣经怎么说？这份光荣成为空叹。我所夸的是指什么？保罗没有运用应得的权利，没有接受传福音工作的供应，这是他所夸的啊。保罗不是以此来宣扬来夸口，而是不愿意给人把柄，说别人付了钱来听福音。保罗看基督的福音比所有他所享受的权利都重要，他为基督的福音可放弃他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你我有没有为基督的福音放弃一些什么事？我们为我们所夸的是什么？我们有为基督的福音夸口吗？我们有为基督的福音付上代价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把保罗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就恳求圣的主，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借着保罗的榜样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为基督的福音我们愿付上代价吗？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 好原因，就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巴不得保罗的人生目标也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好，给默涵，
给伟娟。
好，谢谢冉师母，
不谢。
真的，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警醒自己的生活，那我们知道什么东西不要来阻挡我们传福音。那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报告事项，然后也是欢迎，我不知道进你们新人，如果有的欢迎你，也欢迎一些姊妹老姊妹，如果他们不是住在这一区也能来上线与我们聚会的，也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来看报告事项的第一项，然后就是我们现在五月的周报是小分姊妹，然后第二项我们 QT 灵修现在进度是在